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应乌克兰之急，拜登考虑增兵5000至5万人到东欧。响应全球反对 COVID 限制，加拿大34城集会。北京施压，立陶宛外长指中共勒索欧洲。美法官发出扣押令，水晶邮轮临时改到巴哈马。直升机搜寻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走甩的实验马骝已经找到。纽约市乘客再发生被推落路轨事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拜登总统在大卫营同国防部长奥斯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举行一场视像会议，讨论目前的乌克兰危机。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总统顾问列查迪亦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议上讨论了华盛顿向东欧国家增派1000至5000兵力，并且随着局势进一步加剧，有继续增兵到5万人的潜在可能性。一位高级官员拒绝确认增兵的准确数字，但是他表示，我们正在就此制定计划，咨询我们的盟友，以决定解决问题的选项。报道指出，由于拜登一直不希望美国卷入另一场军事冲突，因此一直表示美国政府没有考虑向东欧增兵，而增兵的消息讲明拜登已经考虑改变政策。据了解，拜登政府今次增兵计划主要是为了威胁俄罗斯，并且希望令盟友放心。拜登亦都再一次重申，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同盟友以及伙伴将会对俄罗斯进行迅速而严重的制裁。上星期六，数以千计的加拿大人上街抗议 COVID-19 的限制措施，这个是全球180多个城市举行自由集会示威活动的一部分。加拿大总共有34个城市参加了今次的活动。今次的集会重点是倡导个人自由，并且抗议很多 COVID-19 的限制措施，包括疫苗护照。参加集会的人数由几百到几千不等。据悉，多伦多、温哥华、渥太华和卡尔加里等主要城市的参加者较为众多。参加安大略省桂湖示威活动的克里斯蒂娜·丹克特说，今日我出来参加集会是为了我的弟弟、家人和朋友，甚至是街上由我身边走过的陌生人。他表示，当一些事看起来不是很啱那阵，抛出疑问是可以的，那是关于我们自由选择，适合我们国家和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事，没人可以剥夺该权利。张比尔亦都是参加温哥华示威活动的3000多人之一。他说，他因为选择不接种疫苗而失去工作，他因此希望藉此机会表达这个诉求。在立陶宛和台湾关系走得近而被中共报复之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周末接受南德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于立陶宛来讲，当局最重要的是欧洲企业不要因为怕中共而外移。中共的报复目的不单止是不给立陶宛出口，而是试图分化欧洲，阻止其他国家在立陶宛生产。贝尔伯克强调，由于欧盟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已经明确表示不可能将一个国家踢出欧洲之外，这个企图中共无法得逞，可见一切行动对欧洲单一市场有几咁重要。贝尔伯克因此对欧盟加速反经济胁迫的立法表示欢迎，认为咁正好反制中共咁嘅胁迫措施。他仲透露，上星期他同中共外长王毅会谈的时候，曾经向他表明欧洲同中共的关系不能够以勒索作为手段。他强调，只要中共继续制裁欧洲议会议员，欧中之间的双边协定就是一场闹剧。为了处理几百万美元的欠款诉讼，美国法官近日对水晶邮轮旗下的水晶交响曲签发了一份扣押令。点知该邮轮星期六没有按照原定的行程停靠迈阿密，载住船上几百名乘客转向巴哈马。据巡航追踪器显示，邮轮目前停靠在巴哈马的比米尼岛。邮轮发言人表示，邮轮变更航线是由于天气恶劣所导致。 公司话乘客被带到当地机场搭机返回，但系邮轮发言人唔愿意对任何未决定嘅法律问题发表评论。目前仲未清楚今次出航船上再有几多乘客。有消息指船上大约有300名乘客，亦都有媒体表示大约有700人。而该公司嘅网站数据，水晶交响好曲最多可以搭载848名乘客。据该邮轮供应商梅迪纳向媒体强调，现时所有乘客都已经离开船只，船上只是剩低船员和供应商，而公司会负责将所有船员送回屋企。不过有部分乘客表示，他们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仍然感到相当恐惧。当地时间星期六较后时间，宾夕凡尼亚州警方宣布，在当地走甩的最后一只实验室马骝已经被找回。上星期五，一部载有100只实验室马骝的货车在宾夕凡尼亚州蒙图尔县同一部货车发生碰撞，过程之中有4只马骝走甩，其中3只被迅速找回，而另外一只就下落不明。马骝走甩之后，宾夕凡尼亚州狩猎委员会、警方和国民卫队人员冒住寒冷的天气进入林区搜捕，士兵手持步枪，甚至派出直升机搜杀，并且请求公众协助，最终只是找到3只。直至星期六晚，警方宣布最后一只马骝亦都被找到。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发言人基里斯丁诺德伦德表示，有3只马骝已经被证实进行了安乐死。据了解，这一批马骝是由非洲国家毛里求斯抵达纽约，原本要运往疾控中心指定的隔离设施。搜捕期间，警方曾经警告当地居民不要试图寻找或者捕捉走甩的马骝，任何看到或者发现这只马骝的人都不要靠近，试图捉住或者接触它，而是要立即打911报警。星期日，纽约市再次发生地铁乘客被推落路轨事件。据纽约警方表示，一名61岁的男子在曼克顿富尔顿街地铁站被人推落路轨，受到轻伤。疑犯据信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犯案的时候身穿迷彩服，之后逃离地铁站，方向不明。目前警方暂时未有披露受害者的资料，疑犯仍然在逃。上周末，一名61岁的流浪汉在时代广场地铁站将40岁的华裔女子高慧文推落路轨，导致她当场死亡。疑犯西蒙被指控二级谋杀罪，被扣押不得保释。根据纽约市警局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发生在运输系统的犯罪比去年增加了 65.5%。 纽约市长亚当斯曾经坚持认为纽约地铁系统是安全的，只是比上班族一种恐惧的感觉，但是几次的犯罪记录已经改变他这种看法。亚当斯上星期在新闻发布会表示，这对纽约人来讲极大影响，纽约人以这种方式失去性命，令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纽约地铁系统的安全。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西非国家布吉纳法索军人23号较早时在数座军营发动叛变，要求开除军方高层，并提供更多资源来打击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后，总统私邸附近晚间惊传枪响。法新社报道，居民亦宣称看到总统卡波雷位于首都雅加杜古的私人官邸上空出现一架直升机。数座军营当日较早传出枪响，令人忧心这一个容易发生军事接管的动荡国家会发生另一场政变。与此同时，抗议政府处理极端分子威胁不力的示威民众放火焚烧执政党总部，但政府迅速否认关于政变的谣言，而叛变军人列出的诉求亦并未提到试图推翻卡波雷，而是强调要有更好的反极端分子策略。当局宣布从23号晚间8时实施宵禁，直到进一步通知为止。教育部表示学校亦将关闭两日。美国23号表示，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升高，美方已下令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家属离境， 并说所有公民应考虑离开乌克兰。国务院官员强调，驻基辅大使馆仍维持开放，这一项宣布不构成撤离。官方表示，美方已考虑一段时间先采取这项行动，且不代表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路透社报道，美国在声明中说，由于俄罗斯军事行动威胁持续存在，美国国务院2022年1月23号授权直接聘请的雇员自愿离境，并下令基辅大使馆符合资格的人员家属离开。声明中说，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现在应考虑利用商业或其他私人交通工具选项离境。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员21号会谈没有重大突破，而莫斯科当局已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英国23号指控俄国企图在这里扶植乌克兰亲俄罗斯领导人。美国政府1月21号星期五宣布将暂停四家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这个是对中共政府以担心 COVID-19 为由而决定暂停一些美国航班的决定而做出的回应。美国运输部说，暂停将从1月30号厦门航空公司计划从洛杉矶飞往厦门的航班开始，暂停一直持续到3月29号。美国运输部说，法国和德国亦对中国的防疫行动采取了类似措施。中共当局自从12月31号起暂停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20个航班、美国航空公司的10个航班以及达美航空公司的14个航班。美国运输部1月18号说，中共政府宣布了新的取消美国航班的决定。美国运输部表示，中国暂停这些航班违反公共利益，理应有相称的救济行动。代表三家受影响的美国航空公司的行业组织、美国航空协会等方面表示支持华盛顿的行动，以确保美国的航空公司在中国市场受到公平对待。拜登政府星期五1月21号宣布改变政策，以吸引专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 STEM 的国际学生，这个是提供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据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国务院将允许符合条件在 STEM 领域的访问学生完成最长达36个月的学术培训。另外，还将有一个将这些学生和美国企业联系起来的新倡议。这些官员要求匿名，以便在这些措施正式宣布之前讨论这些变化。国土安全部将在一个项目中增加22个新的研究领域，包括云计算、数据可视化和数据科学。该项目允许美国大学的国际毕业生在美国国内雇主那里进行3年额外的培训。该项目在2020财年吸引了约 5.8 万份申请。这些项目旨在确保美国成为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磁石，吸引科学和研究人员，他们在科研上的突破将推动经济的增长。政府数据显示，国际学生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命脉。国际东特厥斯坦社会团体联盟23号前往伊斯坦堡的土耳其奥林匹克委员会前方举行向2022北京冬奥说不新闻发布会。联盟在声明中指出，中共不顾国际谴责，仍然在东特厥斯坦，亦即是新疆，维持住21世纪纳粹酷刑集中营。而另一方面，随着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声浪越来越大，中共正聘请西方公关专业人士透过社群媒体大风向，发动网络大军宣传北京冬奥会，修复中国形象。英国卫报22号报道，去年11月中共驻纽约领事馆与美国公关公司维批传媒签署一份价值30万美元的合约，希望藉由在短影评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Instagram 和 Twitter 等拥有数以万计粉丝的网红，在美国推广北京冬奥和残奥运动会。 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在2月4号开幕，中国却面临日益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22号的新增病例为全境最多，其中又以丰台区最为严重，当局自23号起对全区展开筛检。此外，山东、山西等两省三地亦出现丰台区关联病例，显示疫情已从北京向外扩散。北京防疫官员罕见地对严峻病情流露焦急情绪，冬奥亦将以全封闭方式进行。全球疫情方面，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导致全球疫情再度急剧升温，曾经是防疫模范生的新西兰近三周染疫人数累计破千，23号起实施红色等级防疫措施，包括要求戴口罩及限制群聚等措施。为与民众共睇时间，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原定2021年12月到今年2月的南半球夏季举行的婚礼将延后。而在美国，23号当日，有数千名民众在华盛顿游行，抗议 COVID-19 疫苗强制令。同一日，还有约5万名比利时民众在布鲁塞尔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警方发射水柱和催泪瓦斯试图驱散。